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贵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维底师啊，虔诚顶礼恭请释迦牟尼佛说无忧恼处啊，无当往生，而感释迦牟尼佛眉间放光啊。我们也可以按照啊这种思维观照，也就是说这个维底师啊，这个厌离心、向往心，两个心要生出来，彻底的放下无作恶事啊，这些名利珍贵或者是财色或者是面子种种放下来，在佛面前啊，头面顶礼恭请释迦牟尼佛，就是感应道教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眉间放光啊，他这个眉间放光照四方世界无量国土，他的眉间呢，眉间是代表大乘佛法，也就是菩萨法乃至于无上佛法。这个维底师看到释迦牟尼的头间啊，眉间放光，遍满十方，化十方国土啊，转为什么？这个化为镜台于悉尼山，我们可以观照，现在就是四方世界在眉间佛陀放光啊。化十方无量世界为金刚台，是吧？那我们说佛陀的眉间光在整个的虚空界，然后画出了一个金刚台，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的世界在虚空里面变成一个金刚台，就在佛陀的头顶之上于西密山，大家看过西密山吗？就是上面大底下小，一念之中化为金刚台，金刚台就是尊身界，所以就菩提心，一个一颗大悲心，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金刚台就是实相，也就是啊我们的真语，是维底师真心所感的实相。我们过在二元对立的虚妄之相，那是虚假的，但是佛陀所现的这个相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心里面显出来的，专为按那个维底师现的这个实相，而实相呢是不生不灭的当下，也就是告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虚妄的，虚妄的背后有真实相，也就是于金刚台，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境界，就是释迦牟尼在此娑婆世界他的整个头顶上的虚空于金刚台。他说这个金刚台这个上面有大莲花啊，光中界限啊，四方微妙庄严的国土，就所有的诸佛国土就在这个金刚台莲花光明之中所显现出来。就说佛陀讲法啊，大乘佛法基本上都是这样说的，你像圆觉经也是这样的，圆觉经成光明海中啊，就是大金刚大光明金刚地啊，然后观中有化十二位菩萨啊和佛陀的一段对话，也就叫圆觉经。他说也有经呢，他是不说法，不能样放光。比例来讲，金刚经，金刚经是讲般若，因为般若是不现象的，因为般若就是当下体空， 也就是说，你看，佛陀饭食吃收衣钵趺坐卧坐，也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啊，这个体，他没有这个风光的体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佛陀饭这个无现五种月相，你看诸佛自住、诸佛自行、诸佛自回向、诸佛自安住啊，是有五种住。所以阿难看到佛陀这么的喜悦之相呢，啊，就问佛陀今天为什么放这种种光啊？啊，我释迦牟尼佛才向阿难尊者啊说无量，说珍贵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是佛陀经现在直接说阿弥陀佛的境界，你看无问之说。那在观无量寿经，你看也是一样的，就是佛陀这个门面放光，光中有世界，告十方，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境界成尊现啊。像楞严三昧经里面啊，我们在念楞严咒里面看得很清楚，佛陀也是放光，发这个楞严三昧啊，这个打三昧啊，幻化三昧，楞严三昧种种这个境界，都说不可思议大乘佛法。那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佛陀在这个世界他的境界实相，他的这个大乘心性呢啊，这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华严经也很明显，华严经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啊，风光震天动地啊，告释放世界诸天啊。所以佛陀在第二十一天嘛，这个放光告诉天众，天人下来请佛陀居士，请佛陀上天上跟大众说法，从忉利天、多舍天、夜摩天，然后大自在天啊，这种种去说法，都是天人邀请佛陀说法，后来佛陀才具示。也就是说佛陀说大乘佛法的时候都有风光遁地，那说都是尊生的啊，自成的心所感应出来的啊。那说我们只要用自成心恭敬心都能感应，最重要的呢要有菩提心，要有出离心，要有解脱心，那这样心就能感应佛陀呢啊，放种种光，有从口上放光，有从眉间放光，有头顶放光，有个胸心部放光，是吧？所以这个因为佛陀这个叫放光，是眉间放光，就主要的讲这个观经大乘的佛法。那个口里放光是度二乘啊，这个声闻。所以我们在观察头顶上放光，就知道宇宙的实相是不可思议的，随心所想，只要虔诚就能感应。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颗真心，要靠你自己恭敬心来感应它啊。那么说这个世界非真实啊，你是虚假的，所以现的世界就是虚假。只有一份恭敬一份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自诚恭敬真诚的心来向佛陀礼拜，然后说佛陀放光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真心还是怀疑不信，你看佛陀唯底兮一顶礼一膜拜一邀请，佛陀就放光，佛陀无碍的就放出这一光，而光中就化无量世界。如果我们要是佛的话也可以化，但是我们不是佛没有关系，你有唯底兮的恭敬心就可以了，佛可以放光啊。佛陀就是实相，可以感应道教，他可以感应。但是说最重要的放光不放光都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世界肯定是从你真心中来，是由你的真实和虚假而感应，管它是假还是真，他说你的真心是不会变的，但是你现在的运心是假是真，这个直观重要。 就是说你的运心是真，那就可以现出啊真实报身里面的种种光明世界。如果你的运心是假，那你显现出来的就是山河大地、日月群星、十法界、国土的这个世界。他说真外面的真实报身也好，还是外面是虚假的世界，都不能离开我们的真与佛性。就我们了解你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及虚空，和你看到了这个佛陀放光见真实的世界啊，佛陀在世时可以感应唯体心，显出真心出来，而现出的真实世界无有障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一没有佛在世，就我们心不真诚，但是我们有一个灯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真与心。真与心，你的万心现万象，真心现真相，但是你那个真语是不会变的，知道吧？所以感应的真语，佛陀跟我们真语是不二的，虽然是假，也不能离开我们的真语心。至于后面的观察，就是说善善也好，还是定善也好，还是扎善也好，都不能离开心，叫实心是佛，实心着佛。你实心不来是佛，反正是以佛陀种种喻比喻，就是孝顺父母，那绝对我们看不出来是佛陀放光了，因为我们在孝顺父母。但是孝顺父母虽然是假，但是也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因为你心假，众生万念是假的，所以现出就是眼睛看到的孝顺父母像。但是如果你是自诚真心，跟佛感应道教的话，那你孝顺父母那是菩萨的佛的境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明白吗？啊，所以呢，就是说就像我们拿了个金子一样放在手上，如果你金子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打到一心的时候，金就呱呱放光，是吧？放光了。如果你心不定，哎，那个金子就是一块金子，是吧？同样的金子放光是来自于你的念头。打个比例来讲，在泰国啊，或者是泰国，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佛教的留学生或者是出家人到泰国去参学。泰国那个出家禅定功夫比较强，然后他有一块石头很大，这个石头很大。他说这个石头呢很大，那泰国人在上面坐着念经，巴拉巴拉巴拉，念经很认真的，那个石头发抖，抖抖抖抖抖抖发抖。但是我们中国人跑上去念经不动，真的，一点都不动。但是呢，泰国人好厉害，他上去他定力好强啊，因为他修定力啊，人家都是前人，一念的话，那个就懂，是吧？他说石头，你说的是假的吗？绝对不是假的，是吧？他本体没有灯火不动，但是呢，你用真心就发动，因为他那个力量啊，可以让石头抖动。是吧？哎，你没有力量，你在上面同样念冷焰咒，念了半天，它动都不动。人家一念，就发抖，就证明什么？人家是真心，我们是嘴巴皮念，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心还在胡思乱想，是吧？人家呱啦呱啦很用力的念，就念到里面去了。因为我没有真心，但是呢，不动也没有关系，石头你看得见啊，是不是？就是不动跟动，这是你的真心和万心，但石头不能。他说不动跟动，这是说你运作不一样，是吧？但是呢，不动也不障碍你离开了石头，是吧？你动也不能代表你多了石头，其实是一样的，明白吗？就是我们看到娑婆世界，这是你的万心，但也离不开你的真语。如果你把这个世界转为了释放国土，但是也离不开真语，所以呢，我们在假里面成真里面都可以见到你的真语心啊，也不一定说你非要跟他一样，但是呢，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实相，就是说维底西在佛陀的时代，他们是有真心交流的，我们跟佛陀啊有弯心，就是不真实，我们把佛我们是带着偷心的，是吧？整为佛陀看不见摸不着， 我做点坏事，反正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对师父在生活中家里面都很难发起真心出来，很难，是吧？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体，啊。所以如果你要有真心关照，放下你的名和利，你在家里跟释迦跟维提一样，你就佛陀在对面，是吧？你看不到自己一份光，你就可以看佛放光。我们以前我就想我师父在我头顶上，然后我师父头顶上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放光照在我师父，然后我师父又放光照在我身上。我就以前按照他那里修法，就那一段他那里修法，我觉得这样修哎，就是定住了，是吧？哎，发现自己啊有强大的一种力量出来，哎，就是说阿弥陀佛照到法界，法界在摄受我这一念的话，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讲我们一指师根本师，是吧？我们根本师是阿弥陀佛，我们一指师是我师父果棍大和尚，那我呢是徒弟徒孙一样。那么说我们修到一定的时候的话，师父都忘掉了，我也忘掉了，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是吧？那就是说无上的大乘佛法就显现出来了啊，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佛，我们借佛放光主要的是呢显我真心，是吧？所以见到佛本来显你的真心了，因只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信。所以你闭着眼睛看着佛陀，或者眼睛盯着佛陀的这个眉间放光，是吧？把释放世界，把释放世界变成金刚台，是吧？很远，整个世界是一个金刚台，在你头顶之上，是吧？在佛陀的头顶之上有金刚台，金刚台有大莲花，莲花上放光，光中有无量光头在里，你就知道啊，这个世界啊本来是虚假的啊，真实的一面，纯是莲雾啊。那么说这个口嘴巴里面因人放光，然后照这个频婆萨罗王啊，他们心开意解，对阿拉含果位啊，心地打开，啊，见佛无碍，见维底西无碍，见四方过头无碍，然后见这个啊摩金莲安然正则没有障碍，见这个四大天王，见第十天，以至见天上无量具体无有障碍，就所以我们。啊，要有一颗恭敬心，自然会被他光明照把我们心打开，是吧？当然，他说这个，你这样的关照啊，这样的关照，这个这样的关照，你会就进入到那一种啊不可思议的这种信心啊啊金光，就是要跟他讲合一。他说后来这后面讲三佛，小小的讲一下啊。啊，欲修净业者为什么要修讲三佛？因为这部经典主要是讲这个阿赖世王不孝，是吧？那个亲近恶知识，不亲近善知识，然后呢，啊，杀父母，就是第一个杀父母，第二个呢，啊，杀父母不孝道，然后不敬师长，然后犯杀生业，是吧？然后这个贪嗔痴。这个种种，然后离开了三宝嘛，亲近恶知识嘛，不归于三宝，亲近恶知识。他说这个种种的恶业，这里恶业呢，会，也就是说给社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吧？因为这个无量寿经呢，观无量寿经呢，因为他要这个维护这个社会啊，社会呢。如果都不孝顺父母的话，那没人学佛了，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孝顺父母其实是啥？慈行不杀，修十善业，他本身就是要改变人呢啊，对父母的一种意识，对师长的一种关照，或者对自己的行为上的一种关照。因为这个。维底西跟频婆沙罗王他都是佛的弟子，为维底西的儿子阿赖世王和这个提婆达多，他们两个是像一禅体啊，恶人啊，无力之罪，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孝顺父母，他应该是有三义， 啊，哪三一呢？第一个，那说我们要回心向善啊，不能向恶，就是让所有的尊者有善根出来啊，护持这个啊社会的善法。第二个呢，净其心故啊，净其心故啊，这个让我们的心呢能啊归三宝。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啊从这个一念之中能回向于涅槃，究竟成佛。因为这个啊三佛这一念来讲呢，护持这个社会，从这个尊胜心来能净化其心，从大乘佛法能串道众生。那这个所以呢，孝顺父母这个法呢，啊，这是必须要做的啊。他说这个第一个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的话是三世诸佛的供法，世间出世间的供法啊，因为父母生我，我命成父母生，如果没有父母，我命都没有，因为我有了命，我才有世界，有世界我才有三个福的因缘来遇到佛法，所以我今天能在佛面前皈依三宝，都是因为我有一个啊缘起的命啊。他说断命者，就是说对父母不孝，因为父母是代表佛啊，他是第一个佛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父母是第一个佛，师长是第二个佛，你的这个自信才是第三个佛。他没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那个上这个三头就是报师恩，就是父母恩，师长恩，骨头恩，终身恩。你看他没讲佛恩，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这个世恩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作为佛子一定要报师恩，是吧？首先啊，这一父母是我们生命中第一尊佛，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呢啊，这个父母的加持力是非常大的。父母摸你头顶，跟佛陀摸你的头顶，你加持力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错别啊。就是说你的父母摸你的头顶，照样的具足这个很大的加持力。就是说过去有一位法师啊，看到一个人啊非常善良，我把他的头拿在他手上说，你摸摸我来加持我一下。也就是说啊，第四阶一个对你的好的人为是父母，因为父母时刻都在牵挂着你，是关心着你。如果你发起善心让父母能摸你的头顶的时候，父母会生大信心，你也会生大信心，你发起了孝道，父母发起了爱心，你跟父母产生脱离关系，父母不生爱，你不生孝，因为你不孝他就不爱。为什么呢？因为你逃离父母，父母生冤，他会有冤气出来。如果你敬父母，父母会生孝，生爱心出来，而你呢能生孝心出来。所以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有一个比丘嘛，是吧？把这个饭是吧供养给佛陀，佛陀就问他这碗饭从哪的，他说我把袈裟卖了啊，买了一碗饭来供养给佛。佛陀说袈裟是三世缘衣，你给他卖了来供养我，他觉得他自己受不起，但是那个他已经证到二老汉，他都不知道，他说佛陀都受不了这个碗饭，那这碗饭跟水呢，他谁能受得起呢？他问你有父母吗？他有父母，他父母可受。三世缘衣是代表三世诸佛，就是说一尊佛释迦牟尼佛只能代表现在佛，他不能代表三世。他但是呢，我们披的衣是披着三世缘衣，三世诸佛把它卖了这个衣呀 这个衣。那么说这个他问你父母皈依三宝吗？他说父母没有皈依三宝。他说你把这个文法器送给你的父母，你父母就很快皈依三宝，获得解脱。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对父母的孝，发起父母对你的爱，知道吧？所以你要远离父母的孝，父母就对你升起怨， 双方面都不好啊。所以呢，你拿着父母的手牵着父母，父母发起无限的爱心，你会发出无限的孝心出来，他一定会这样的。你若跟他生气，他也会跟你生气，一定会这样的。所以你拿这碗饭供养父母，父母一定会发出爱你的心出来啊，他愿意一皈依三宝获得解脱。所以父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是第一尊佛，他是三世诸佛是根本。那我说我们让父母解脱才是我们的根本。那我说所有的学佛要让父母去学佛求解脱。那我说你怎么去？那你去孝，因为孝让父母爱，就这样的，是吧？因为父母恨，他说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子女都对他不孝，那我说他会恨这个世界，是吧？他会这个感觉到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爱，我还期望别人爱我吗？孝我吗？我的子女我都爱不了，我还爱别人吗？都变成输家。所以呢，你一定要发出对父母的孝道，这个就是韦体熙啊，韦体熙啊，他这个儿子不孝是吧？不孝，那我们说释迦牟尼佛讲孝呢，这个是跟第一义它是相应的，跟解脱是相应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佛者，一定要孝道，孝道啊是，那佛陀在世时。亲自扶棺会感应天下人呢，是吧？这个行孝道，释迦牟尼佛他是人天师表，但是呢他父亲在念他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眷属回来见他的父母，并且亲自把手扶在他的头上安慰他，说无常无我种种佛法，让父母立即升起巨大的信心，然后念佛念法念僧，然后晚生后那个四大天王抬着他的父亲，他亲自扶棺，刻画出这个佛陀在世间他是行孝的。有人说佛陀在很远的地方从空中飞过来了，带着眷属飞过来了，他说都要来去见父母。第二个，释迦牟尼佛为我说法，亲自在禅定中到天上去为我说法，说地藏经，那一部地藏经就是一部孝经，专为母亲说了一部世间天下第一部最珍贵的一部地藏经。而地藏经是十方诸佛之孝，所有的经典呢没有佛陀亲自现前，唯有地藏经，地藏经是十方诸佛现前啊。这个无量寿经释放诸佛天上住，是吧？都没有现前。妙法莲华经多宝如来还现前，剩下的没有什么千佛现前，在他中都没有出来。就是说那是因为释迦牟尼说妙法莲华经他发的愿来的，但是呢没有诸佛了，只有一种多宝佛，我多宝佛都没有离开他，只是叫释迦牟尼来我给你帮助。然后释迦牟尼佛在塔里面一个人坐一遍，但是他没有出来啊。唯有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亲自现前，就像我们要坐在这面前来听来赞叹随喜地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啊。所以一部地藏经全讲孝经，所以在中国在中国来讲的话，孝经应该是你看百顺百孝不与一送，就是说这个孝道啊，百事孝为先嘛，是吧？所以中国的孝道那是全整个宇宙整个地球都是非常有名的均为孝道，所以中国呢是天下第一，是吧？佛法在这个地方才能够住下来，所以可以看出孝道可以让我们的佛法能够相续，能够主持道场。所以真正的一个佛子应当对父母行孝，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孝养父母，最大的孝是让父母解脱， 让父母成佛，你所有的修行的功德啊，都应该愿你生生的父母解脱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我见一切男者是我父，一切女者是我母，就是天下的众生都是他父母。所以他的孝道能正，能遍覆天地啊，天上天下，是吧？那个啊，目犍连也讲孝道，我们啊，这个慧远大师也提倡孝道，因为他这个就因为孝顺父母啊，在这个观经里面是诸佛净土之因啊，就是把这些孝顺父母的这个体啊啊拉到了最究竟最高的位置，就是那么说佛法在中国能住下来，它必须要我们讲的现在讲的叫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第一个是这个啊鸠摩罗什啊跟慧远大师他们这一些人。鸠摩罗什这是翻译经典中国文字化，就是说文字把印度的这个文字啊啊转为中国，就变成中国化。他说这个他的思想转化还来自慧远大师，因为慧远大师把净土法门的弘扬发大，主要是乃至呢啊观经里面孝敬父母，尽事师长，修持三业啊，慈行不杀。那说这组话是中国非常流行的，因为佛教到中国以后能达到这个佛家瑜伽道家合一者，那就是慧远大师。慧远大师他不像我们别的经典，别的经典只是借用文字，比例来讲清虚自身无际之体，那这是道教的这个复兴。我们复兴过去皈依佛教的时候拿道教的这个文字来翻译佛经。他说翻译佛经的时候，你说佛是什么叫无机，无机是道教的思想，但是呢在无量寿经里面将无机啊乃是无量寿经里面，当时还没有复兴的概念，这样他说这个和这真语那是后来才有的，以前都没有，也没有没办法翻译，怎么翻译呢？就是说当时道教的一些思想就是，他说这个佛陀法界身，那时没有法界，什么身呢？叫做清虚之身。我清虚这两个字也是来自于道教，那这一些字音一些意义呢跟这个佛教有点相近，所以用这些文字来代替佛法。但是呢孝敬父母尽师长直接拿到佛位，不需要去音译，我直接体现出你的孝敬父母直接跟佛陀挂钩，跟无上的佛法挂钩，那只有净土法门才能做得到，对吧？那真正的把佛报中国化呢，只有净土真。那孝敬父母，你像般若讲空性是吧，讲缘起啊，讲这个无常，这个是原始佛教，就是印度的佛教是这样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你讲空哪个地方空呢？你讲无常讲缘起，中国人都不讲这个东西是吧。那中国人的中国文化的话，老子孔子里都不讲这个东西，只有般若才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原始佛教印度的佛教才讲这个。但是呢孝顺父母拿到佛这个位置也只有净土法门才有的，知道吗？所以净土法门它是融入到中国的瑜伽思想，直接把世间的孝顺父母拿到佛的位置。那世间人很多都孝顺父母，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因为众生呢有我执。那说小乘孝顺父母为什么不能成佛？因为他有法执。那说那大乘的孝顺父母为什么能成佛呢？因为大乘的佛法你孝顺父母就是佛，他就这样的，知道吧？也就是说大乘所以中国的孝顺父尽事师长慈身不杀这个体啊，那就是佛的这个位置，直接拿到佛陀这个位置上面来，以这种功德啊跟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挂上钩了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孝顺父母这个体啊啊在净土法门里啊这个虽凡夫都能修，讲空性讲般若，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讲你能理解他吗？ 就是你能明白什么叫空心，你说一切都是空的，空你掉嘛，但是呢孝顺父母我可以是吧，也就是说为什么净土法门人人都能往生呢，孝顺父母可以，念阿弥陀佛可以是吧，在家的净土上都可以，叫我修持人都可以，但是叫我空我空不了，叫我无常，叫我家缘起我都修不了，但是呢这几个我都能修是吧，就证明说无量寿经这个三福啊，把很多的尊生都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所以我们孝养父母啊，就是诸佛净土之因，所有诸佛的净土里面都有孝养父母这个体，所以佛教中国话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佛教能够怎么知道每个人家里面去，怎么知道别人家里去，无常进入不到你家里，你讲佛性也进入不到别人的家里，你讲空苦无，你讲这个缘起进入家里都进不到，人家老百姓问他什么叫无常什么叫空他都不懂是吧，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到人家家里去，就是孝顺父母是吧，戒指施展啊，这个不杀不盗，这个都可以进入到人家家里面去。他说这要建在家里，就是佛法虽然有低层次高层次的啊，一样的道理，有的呢悟的比较深，有的悟的比较浅，但是毕竟人一出生就叫妈妈了是吧，证明佛法那个时候就进入到人家家里面了是吧，所以我们骨子里面要认识到佛法已经进入到人家家里面去了，一出生他就皈依，他就已经进入到佛法，他不是要你皈依，你就进入到佛法上来了，你自己看得清楚明白了，所以每个人呢都在佛法里面，那净土法门就已经把佛法已经普遍到每个拐角，就是每个地方啊，包括到就是说这个人人呢都能闻到这种佛号的善根，就是不只是人类孝顺父母这个体，还有啊他更彻底，就是什么，你把一个阿弥陀佛的佛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佛迹啊，放在一个菜地里面，让蚊子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三根都是佛的境界，就你看看，也就是说一个尊胜不拉的，就是说他已经进入到不只是人界，还有虚空界，还有一切尊胜界，都已经把佛法充满了法界了，也就是跟我们的佛性是非常吻合的，因为每个尊胜都有佛性，所以呢尊胜的佛性显不出来，这样只要有这份善根就遍满法界，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做我们皈依三宝，以此为勇，以此为傲，以此为感到信用，每个尊胜这样的，那你走在路上一个佛迹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作为一个皈依三宝的弟子有 无上的欢喜心，为什么呢，蚊子苍蝇都能听得到是吧，所以佛号不需要他皈依的，只要他听到就可以了，他听到就可以解脱，那佛法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也有这个体，比例来讲你在写牌位的时候怎么写啊，释放法界所有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还有呢无际故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这样写是吧，多生的父母往生西方极乐，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法界性，你认为是真的是假的呢，对吧，那肯定都是真的嘛，不真的为什么要写呢，就证明说我们的佛法通过你的回向你已经进入到任何一个法界了，是不是，那说你能信这个为什么不信那个呢，是吧，应该人家家里念佛机那蚊子苍蝇要充满信心啊，也就说对佛法不能够啊，这在寺庙里在某一个人应该相信啊，这个佛性啊，也相信佛的这个善根在一切处啊，那除这一念善根，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善根往上走往上走是吧，那就是我们做人的话啊，就应该知道孝顺父母，因为每个人都要孝顺父母是吧，第二个净事施展是吧，他说这个他说净孝顺父母净事施展，这上面介绍啊，他说孝顺父母是世间福田之极也啊，就是 就出世之因呢，是吧？佛是出世之福田之极也啊，就是成佛之果。也就是说，你见到佛的时候是成佛之果，但是你见到父母的时候是成佛之因，知道？天上天下见到父母是吧？是菩提之因之极也，知道？见到父母就见到菩提的因，见到佛是见到菩提之果。也就是见到佛是福田之果，见到父母是菩田之因，自因自果，自即自就即因即果，就是说父母是即因啊，佛是即果，所以呢即因即果，明白吗？近视师长，因为我们讲孝敬父母，近视师长，如果讲孝道的时候，我们就说有很多的方法，比例来讲，在西前呢，这个摊腰是吧？行住坐椅子孝道，就是有人呢，他一辈子都在父母面前带父母孝道，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意念，就是你出门外以后啊，要意念父母，不能忘记了，因为这是我们成佛之基因啊，不能把父母给忘掉。就说忘不了父母，是因为你要苦苦修行，让父母得解脱。就是说，你要意念父母，你才有力量来修行。把父母忘掉了，你的修行呢啊，就变成孤折，是吧？有父母，你才有依止法。他说第三个呢物资给予父母，就是说把钱给父母，让父母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地方，让他安心。啊，第四个呢，让父母解脱，让父母念佛求解脱。他说只要你孝道，自然会感应他去修行。啊，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些对父母的孝道不要蛮行啊，不能够固执。别人来讲，你父母不想念佛，你就在变个生气，是吧？你怎么不念佛呢？怎么不念佛呢？这种生气是因为你固执。这样就像我过去，我的父母，我父亲到寺庙来啊，我也想要父母信佛，是吧？我是过你感情要父母信佛，是吧？然后我父母吃饭的时候吃剩了一点饭，马上就恼火去生气了。就是说过人感情上面，就是说对父母随意的就生起气了。所以讲，因为父母为什么吃饭吃剩下来了，就不应该的，应该吃完。啊，那要真正的孝顺父母，吃不完你吃下也不就可以了吗？你干嘛要逼着父母吃呢？啊，我们有很多人是要说你要父母念佛，父母念佛就好开心，父母不念佛再变生气，觉得要逼着父母念佛，每天要念一万声，父母实在念不下去，又被你所逼没办法的念，你逼他念佛，这父母不想念佛，你就不能够逼，你就给他念佛好了，是吧？就是说对父母啊，不要用那个恶言恶语啊，不要向我学习，是要向佛学习，要学会柔，要学会呢慈和，因为你所有对父母的孝道都会感应父母的慈悲，是吧？所以你对父母要像小孩子一样，要柔顺他啊。所以这个近视师长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对父母的孝道，就是所有的修行都为了孝敬父母。那我说我们的行为都是来自于老师，是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都是老师所感应的，不管是世间老师还是出世间老师。世间老师叫我身作，是吧？出世间老师叫我心作。就是说出世间的老师呢，他会叫我怎么发心，是吧？世间的人叫我们去怎么行住坐卧，怎么待人接物，是吧？三千威仪，八万心恒的，那都是世间的老师。我们说对父母要孝养，对师长要顺承，要敬训师长。什么叫对老师一定要恭敬？因为对师父不恭敬，学法就不进去了。过去讲嘛，法从文生嘛，就是说信从哪里出来呢？从文，文成善知识，成师长想。如果你对师长不恭敬，一定不想闻法的，知道？因为闻法也闻不进去，他听到而变分。 就是说对事物有一份恭敬呢，他就会纳入到心里面去。就是对事物不恭敬的话，那法进不去来，就这样。所以呢，这个信诚闻声，就是有师父啊，你心就像镜子一样。如果你没有师父，就没有稳心，没有稳心，你的心是功夫慢，知道吧？你师父在，你远远是低下的；师父不在，你就功夫慢了，是吧？所以你心中要有师父，你远远是恭敬的。那么说我们顺承于师父是什么样子呢？不是在师父面前求名啊求利啊，在师父面前要知道什么叫礼仪，什么叫修行，什么叫观照，什么叫信。因为你的信从闻生，闻成善知识生，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法成思想中生。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看到师父啊，师父从法里面出来，师父非师父，他是法，知道吧？他从地火风水里出来，师父没有这个人，他就是地火风水。那么说师父自身是没有我的，只有没有我才叫师，如果有我就非师了，可能叫邪师，是吧？这个邪师我们就没有必要的去对他礼拜恭敬，我们要离开他，我们要跟一个善知识的师父。那善知识从哪里，什么样子的呢？善知识从这个法里面化出来的，包括观音文殊地藏普贤都从空里面化现出来的相，毫无执着，是吧？毫无执着。他说他实现的这个体啊，他所讲的法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以心我形象了，它是相应的。比方讲般若，一切法从般若，一切法是心。那说这个都是实相。所以呢，师父一定是从法里面出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师父存在，所以法。那么说你遇到清净的师父，你遇到了，你听闻，你闻到法，你明白了，你的心呢是非常清净的，做什么事情非常清净的。如果你没有清净了师父，或者对师父的怀疑，你做事情一定会怀疑，都做事情会怀疑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有这个幻影啊，就会有完全不相应的这个影子，就变成了二元对立，或者说眼睛看色，就真正的亲近了师父有性体呀。我们讲镜与琉璃，这样你看到世界就像镜子一样，就像琉璃一样，非常透明的，没有任何念头。那你有这个念头在，从哪里来的呢？这从闻声。因为闻成自信生，就闻里面出来。因为闻成来呢，闻一定成善知识，你遇到了一个善知识，你才会有这种像镜子一样的心，是吧？如果你没遇到善知识，让你胡乱觉得每天拜一百拜，每天拜一千拜，每天搞着你马马碌碌，从早晨搞到晚上，然后都有点呀，师父我出怎么好累呀，那就有问题了，你一定有问题。因为遇到真正的师父，你心就像琉璃一样，像镜子一样，那个师父一定是你善知识。其实学佛呢，学佛是减法不是加法，学佛越学越自在，越学越净明，清净的净，明光明的明，叫净明的世界。你心越来越净明越干脆，走在公园走在外面，你心呢就像镜子一样。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一定遇到善知识，你已经有了文性出来了。那平时大家说师父也讲这么珍贵的法，为什么听不懂呢？那你文性不够嘛？那不能怪师父，你文性不够，是吧？因为没有文性的人，他就是愚蠢嘛。愚蠢的人，他是善知识在面前也没有办法，就是善知识。所以第三知识的这个第三知识的辨别，我们也很难辨出来。有时候善知识你不认识，有时候非善知识把它当作善知识。所以呢，至于修行还要看自己的善根，你自己没有善根，跟讲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获得善知识，善知识有两种，一种呢无师智，一种是有师智。他说有师智，你就遇到这个师父，获得亲闻佛法，获得这种限量上的这个体。他说或者你听闻了佛法明白以后，获得无师智。什么叫无师智呢？那也叫善知识，就是树啊，就是你的善知识，就是虚空就是你的善知识。一看到虚空，犹豫明镜，为什么呢？所有的法，因为师父 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你听明白了，善知识就到法里面出来，到法里面看到师父啊，就是法，就是那一切法，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无识智，任何东西你见到以后马上就开启你的智慧，就是，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跟师父，你就可以离开师父了。离师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师父呢？就是说像二老汉都不敢离开师父，你什么人离开师父呢？获得无识智，你就可以离开师父。离开师父非离开师父，师父已经到法里面出来，你看到虚空就看到师父，你看到柱子就看到师父，那人看到大便你就看到师父，看到厕所也看到师父，到处都可以看到师父，天上天下左右虚空色身相都可以看到师父，师父应现其中啊，至于佛陀在世时讲过，他说不要念我，念佛念法念善，就是说念知念见念舍，六念就是念识，是吧？所以师父不是一个独立的师父存在，他在一切处，明白了在一切处，不明白那就是牵挂师父，忧患师父，然后执着师父，分别师父，到最后面呢恨师父，他一定会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是相应的，是吧？所以你心中有恨的时候那就完蛋了，但是恨师父要堕边地啊，生生世世就没有善知识了，就是遇不到师父那很可怜啊，像那蚂蚁蚊子他遇不到师父，他说那叫边地啊，在佛面前，在佛面前他也看不到佛，就是他堕到升到俄罗斯去，升到非洲去，然后呢后不溜秋的斗大鱼，那个喉咙细致很细，斗得很大，身上不穿衣服，在那个河里跑来跑去的，他没有信仰了，他怎么能遇到师父呢？你不要小心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跑到那个地方我就完蛋了。所以师父在面前好好的学习，知道不能对师父不恭敬，临死我又不能诽谤师父，任何善知识你不要诽谤，何况我都讲的是正法、般若法、实相法，听不懂好好参会就可以了，那么说一生诽谤就完蛋了，彻底就完蛋，是吧？因为这个就要我们要对师父，我们师父有几种嘛？第一呢，皈依师、依止师、剃度师啊，这个揭摩师、还学法师、依止，我们有很多的师父，明白吗？那我说原来皈依，我找了一个师父，我再不皈依别人，这是错的，知道吧？你真正的获得了一个善知识，天下都是你的师父，你怎么会归一个呢？你要归53个师父，因为有53个师弟，知道吗？你获得信的师父，你获得住的师父，你获得这个行的师父，你获得回向的师父，你获得这个地位上的师父，你获得等觉妙觉的师父，有53个师父。这53个师父都在你的面前，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句子，看到这虚空，这虚空里面都有53个师父，在你信的时候或者一体一念之间进入信的时候，哎，我信师就出来了，是吧？信的师父出来，然后在观察的时候，这观察就是无我无他，进入到复信住，叫住师父，离上明白为信师，具而不顿的话叫具的师父，然后断除习气，把你所有习气断掉，同样定着虚空了，把我的习气全断了，安住的习气全断了，那叫行为上的师父。然后行为呢，然后这一念灯南西北禅遍满十方，都是在这一念之中遍法界，那叫回向师父。然后呢进入到悉陀汉、斯陀汉、阿罗汉、阿罗汉等觉妙觉，一直往上增的时候，你就进入到地位上的师父。然后呢当下不顿的时候就进入般若，那叫等觉，等觉菩萨。然后呢遍满法界，叫妙觉菩萨。然后呢进入无上大涅槃，那叫佛。所以你定着虚空就有53个师父出来，知道？所以你定着师父身上有53个师父，你定到了没有？你看着定着我，你找出53个师父出来，知道？看找，你要找出53个师父出来，你就可以直接成这个四性位盯着我看着，然后进入到不二的时候，性位出来，啊，四性出来，然后再盯着不放不离，然后呢， 安住了，无我无他，无人无佛无菩萨，就进入到住位不动了，就是住在佛的体上不动了，那个叫住位师父，再盯着我，不要离开，然后你无明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都断掉了，然后这个恨的爱的都没有了，情啊仇啊都没有了，因为住在佛性上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叫断，断的时候叫行，行的师父就出来了，然后继续住，你盯着师父，盯着师父就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遍满十方，所有众生自信共为一体，十方诸佛自信共为一体，十方法界法性共为一体，这一念即十方，十方即是一念，十方尊身即是一念，十方法界即是一念，那就进入到是回向位，你定到事物即是不犯，然后进入等觉，是吧？等觉就是进入到一切皆空，是吧？然后进入妙，就骗法界嘛，骗一切智，说等觉，然后呢就进入法界，你这一念的时候定着我不犯，然后你进入到法界，你叫妙觉菩萨，定着我不犯进入到大涅槃常住，连我你都没有了，进入到大涅槃，盯住不放，就这样盯进去了。其实盯住人也可以，盯住虚空也可以，你不要老是说盯着我，以后就真的盯着啊，不是。然后呢，盯住虚空，你家里真有虚空吗？是不是？就是你对哪个有信心，就盯着哪个好了，是吧？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就盯着阿弥陀佛；你觉得对禅佛有信心，盯着禅佛也是可以的。佛陀没有决定说哪一个，所有的。按照你究竟来讲，静坐地狱也可以，你静坐大便也可以，告诉你都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寻找师父，所以每个人都有五十三个师父。那么说在我们这个相法上事上来讲的话，你不要偏执，是吧？就是说我们皈依，是吧？皈依师就是这个依止嘛，那依止师父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位置上面，往往讲四个是第一个就是皈依师啊，我找一个师父，随便找一个师父皈依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我们讲举持皈依嘛，我发起在三宝面前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一个随便的，就是个乞丐，是个出家人就可以了。他说剃度和尚头，他身上整持了三宝，他给你到你面前，你要皈依三宝，他说骗你也不要管，你不要管他，给你皈依，然后呢，哎，给我皈依，你虔诚的皈依。过去不一个小和尚嘛，是吧？两个句子见到一个小沙弥，他师父我要皈依你，我要供养你，让他那小和尚什么都不懂，不懂的时候就跑上去皈依，给他吃好东西，给他吃。吃完以后呢，他说请师父给我讲开示。那个两个夫妻两个跪在那个地方，讲就那小和尚着急呀、啊，着急头顶冒汗，然后呢？就说偷偷的就跑了，知道吧？他就跑了，吃完以后就偷偷的跑了，什么都不懂，什么话都没讲，就讲了一个字，啊，苦啊，就讲了一个苦字就跑了。那两个夫妻两个人的就视为苦，苦地啊，苦地的时候或者就挣到出国，挣到出国的时候呢，然后一看抬头一看，诶，人呢？没有人了。他一下子就挣到二果，舍掉就挣二果，是吧？那挣到二果的时候，他就跟着后面追呀、啊，追到庙里去了。那个小和尚在里面，他在外面。那个小和尚不要他进来，就让。但是呢，两个父亲两个，他很感恩呐、啊，我要感恩你，我要答谢你，让我获得这么高的法喜呀、啊！不要进去供养。那小和尚在里面抵来抵出，把那小和尚一抵开悟了，就让他挣到三果，你知道，就是说。你看人家修行就是人虔诚恭敬心，你随便找一个小沙弥皈依，你都可以获得无上之妙果。所以我们不要选择皈依这个题啊，不需要选择，见到和尚你诚心诚意的皈依，你一定有法益，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你用诚心就可以了。然后说皈依师是吧，皈依完以后呢，如果你在上面没得到法益，你就要学结摩师受戒，是吧？受戒师，所以我们要一个戒师，就这样。他说受戒，他庙里来受五戒、八戒、250戒，还有五戒种种戒律、八关斋戒，叫受戒师。受戒师呢，啊，戒一戒为师，戒师受完以后还有一个结摩师，是吧？他说结摩师。 揭抹师呢，就是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睡觉，怎么参会耶战啊，这个叫揭抹师。你就做了什么坏事啊，可以揭抹师。一般揭抹师一定最好是男众。第二个，揭抹师呢要年龄高，而揭抹师呢要出家年纪久，就是说有德行叫揭抹师，他可以替我们参会。那揭抹师要具备什么？揭抹师要具备条件呢，必须要具备了解诸法空相，知道什么善啊、恶啊、罪啊、佛啊都是空的。就是说，那我说在你面前忏悔，对于善知识来讲，就是我杀了一只鸭子，我要向师父忏悔，跟师父讲我忏悔这样子。对师父来讲，鸭子是空的，知道？杀的人也是空的，能杀的鸭子也是空的，说做行为也是空的。你对我讲三人体空，所以啊，你忏悔了，忏悔以后就不要说了啊。就是你忏悔了三次说啊，你忏悔了啊，善若就可以了，以后不要犯了，就是忏悔了就没事了。但是呢，这个忏悔的师父具备什么样的功能，绝对不会告诉第二个人，知道吗？因为他是罪性空，他是不认为这个罪是真实有的。因为尊生是无明，因为你是光明，给他的是光明，超破他的无明，他就没有了。但是呢，不是善知识就不一样了。那就揭抹师不具备揭抹师，不懂得戒律，不懂得教法，不知道什么叫揭抹，他告诉别人，就让人给我家杀了一只鸡，就给他忏悔了。过几天他告诉别人，那个人杀了一只鸡，那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人，他本身就不具备跟人家忏悔的，反而呢，附加罪，附加罪，就是说啊，我不与对虚空说，因为虚空有无量的大功德。是吧？对佛菩萨说，不要对人说。一般人呢，他没有他连这个空性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跟他讲的话，这个罪就是说罪呢，不要随便告诉人，不要告诉人，就是不管你造了什么罪，轻罪、重罪，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告诉别人就复制罪。我告诉100个人，100个人都犯罪，知道吧？就是说我杀了一只鸡，然后100个人说，哦，师父杀了100只鸡啊，那有100个人你恶意就涌到我身上来了。我告诉一个人你认为我杀了鸡，我告诉100个人，100个人说你杀了鸡。我问你，100个人你压力多大啊？是不是？那我说我本来是不堕杀只鸡，不堕地狱的，你告诉了100个人，结果你本来不堕地狱的，知道吧？就我们告诉100个人，100个人你恶业回向，那你完蛋了，你就堕地狱了，知道吧？本来是不堕地狱了，结果堕了地狱的呀，因为很多的加持，恶加持力把你推向地狱。所以告诉你那个人一定要具备般若思想，知道？所以我们揭摩一般都讲出家20年，出家最少要20年，还并且要懂得法，要懂得法，不懂得法的人还不能讲。就是说我们忏悔重罪的话，或者说我们讲生产罪啊什么罪啊，告诉善知识要20位高僧大德。什么叫高僧？清净大德。什么叫清净大德的？知道般若，知道幻化。那么说这的时候还不能跟天人说，所以呢把门缝要关起来，并且把门缝呢还把纸贴起来，记得就是贴起来。为什么呢？怕外面天人听到，因为他没证到阿拉汉果位啊，他没有证到悉陀阿拉罕的果位，他都有罪身，知道？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认为这样他的遭罪被他偷偷的听到了。所以呢，不能跟随便说，也就很多人有了罪了，随便的跟人家说，这是有问题的，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呢，就这样跟揭摩啊，揭摩，那说揭摩要具备了啊，要具备这个。清净啊，大德，所以现在揭摩师也很难找的啊。也就是说，尽量你跟佛菩萨讲就好了，是吧？所以内心有罪的话，多念佛，是吧？就比例来讲，我孝敬父母是佛的功德，但是我有时候对父母不孝，有过失，就是说我对父母不孝的过失，我要从内心里面忏悔，就是内心忏悔一下。我在佛陀的功德里面讲，我有这种过失。我要忏悔，我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我看我孝敬父母，我很欢喜。你看，我跟佛陀的功德在一起，就是说，佛陀大而长嘛，一切恶者漏，一切善者增，就是说啊，你所有的善法直接转到佛的功德，一切恶者自然就漏掉， 啊，恶意，因为佛陀他没有恶意，所以恶意自己会漏掉，就是吧？佛陀看到你的时候，把你所有的善业就拼命的在增长到佛的果德，但是呢，恶意他不会设的，为什么呢？因为恶意是黑暗，你说光明会设黑暗吗？就是光明会把黑暗灭得干干净净的，把你身上的光明不断的增长，就是本来是小光明，佛陀的光射在你身上，你小光明就变成大光明了。你身上有黑暗，那光明来了，黑暗变成大黑暗吗？怎么可能呢？就变成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德，就是说你所有的善业都会增长，所有的恶业自动消失。所以经典上我看到这一组话，也就是说佛陀大我长了，一起善则渐临此，一起恶则渐漏掉，自己会消失掉，对吧？所以呢，我们多念佛啊，多接摩就多念佛，就是说在你平时生活中有罪业啊，多念佛，多念善法。你在外面走路啊，一个朝，就是我做着佛的功德一样，我又骂别人，我又生气了。我有这个呢，那我在路边捡捡草，我想我跟佛的功德在一起，是不是？我捡个小草，我在路边扫扫地，我在观想这是佛的功德，然后呢我生欢喜心，我这种佛的功德可以令我的恶业消失，善业增长，知道吗？我就说我通过某一些仪式，一种方法让我的恶业消失，不能不做，不能做这个不动，是吧？就是说等恶业增长，就是说我出去扫扫地，我又骂了别人，我转身去扫地去，是吧？就是我在这边我骂了别人，我一转身我去扫地，为什么？我要在佛的功德里面忏悔我自己刚刚骂了人。这样用仪式来做，一定要有仪式，因为我们所有的善业所有的发心要通过仪式来的，一定要通过某一个仪式才有用。没有仪式，我们要就是说发菩提心要对尊胜发菩提心，不能空发菩提心了，就是我要发菩提心，就是你要对着尊胜发菩提心，我对十方尊胜发菩提心，要度一切众生，你要有对方的这个体啊，就是我要建个寺庙一个寺庙啊，是不是？就是说你要度尊胜，你要心里面要度尊，要有尊胜的地面呢，就是我们要有指法，要有一件有一个仪式出来，这样的呢，以后你们在家里面就知道了。哎呀，我这里恶业，那我就扫扫地、干干活，用这个方法来，就是就像老婆做在家里做错了事情，想补偿老公，就回家把饭炒好吃一点，是吧？然后笑一笑，然后讲句说好话，哎，他不就开心了吗？坏事就原谅你了，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呢，不能够呢，你生气，我更生气，是吧？我不原谅他。然后呢他也不原谅你，然后呢两个人鼓着，是吧？又鼓着互相斗着，你说这样的人干下去，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会呢把事情化解掉，用善业化解恶业，一定要用仪式出来，知道？不要怕羞，不要不好意思，做错了就改，知道？阿弥陀佛。